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去人心，讲清真相，无条件解除取保候审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3日。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2023年我以要养老金的名义给多个单位邮寄真相信，觉得效果不错，事情进展挺好挺顺利，我就起了欢喜心，显示心等人心。我没有及时的反思自己，向内找，觉得自己游得多却没事儿，这不正的一念被邪恶因素钻了空子。一，遭绑架后向内找。突然有一天，快递公司给我打电话说，你邮的快递信被人举报了，不知道是公安局还是派出所来找我了。我告诉你是让你有思想准备。我当时想，啊，怎么没来找我呢？没几天，四个国保警察闯到我家，把我绑架到公安局，在所谓办案室，我拒绝配合他们，遭到殴打。他们拿出一些信件给我看，我一看，都是我邮的，我就开始给他们讲真相，讲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，讲新闻出版署50号令，讲我如何被冤判等。突然，一国保警察说，开始做笔录了。那个国保副队长说，这些信都是你的名，这录像都有你，你怎么不承认呢？他让我在笔录上签字，我说，在法轮功的问题上，你已经造了很大的业了，我不签字是为了你好，为了你不再造业。他说，哦，你是为了我好不签字。然后他们就要送我到看守所。我想我不能配合他们。我想起了师尊讲的，无论在任何环境，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、命令和指使。大家都这样做，环境就不是这样了。选自《心经要旨二》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我就抱定这一念，不配合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。他们给我量血压190，正常血压值是80到120，普通高血压是90到140。我什么都不想，就是不承认邪恶的迫害。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，师父啊，不管我有什么漏，有什么执着，都不能成为邪恶迫害我的借口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不断地给他们讲真相。开始时，其中有2个小年轻的不愿听，那个办案人听，我就给他们讲善恶有报的故事。他们还问当地有没有遭恶报的人，我就给他们举了几个当地遭恶报的例子。他们听得挺认真，然后他们就商量怎么办，又请示领导。这时我就求师父，心里大声喊，师父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必须回家，请师父救我。国保的人拿来了取保候审的单子让我签字，我不签，给撕碎了。半个多小时后，他们打电话把我丈夫叫到了公安局。他们在门外就威胁我丈夫，逼他签了字，然后就放我回家了。接着国保的人又到我家抄家，这个国保办案人到我家楼下就说，我不上楼了，我头疼得厉害。那2个警察到我家，象征性的看了看就走了。第二天，国保打电话要我去公安局采血化验，我心不稳，但我没去。我要多学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向内找，去怕心。出事的当天夜里，我被一个声音惊醒，有求之心，又是连续3遍，我一下坐起来了。第二天半夜，我发正念时看到一个大大的钟字，我想这是师父点化啊。我准备找他们讲真相，解除取保候审。 可是又觉得很难，一想到要写信，怕心、负面思维就往上翻。我就坚定正念，鼓励自己按法去做，走好每一步。整个思想反复的过程，是我去人心的过程。我向内找自己，看到自己做事浮于表面，没有实修，还有被邪恶强加的党文化、强势、自大，还有争斗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、欢喜心、色欲心、利益心、怨恨心、贪天之功的心，最严重的就是有被迫害观念、怕心、不让人说、烦心，还有求回报的心。找到这么多的人心，我很难过，羞愧自己20多年来修得太差劲了。我生命的本质是真善忍构成的，这些人心都不是真我，这些人心都是邪恶强加给我的。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不要、不承认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所有安排。随着向内找，我不断地增强正念，感觉自己还不错的人心再也没有了。随着大量的学法、发正念，我的头脑逐渐地清醒了。我开始静下心来向内找，发现近几年忙于做事，学法太少，学法不入心，像完成任务一样。我发出强大正念，即使我有没修好的地方，我会在大法中归正，我就归李洪志师父管，其他安排都不要，都不承认。我把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的意念打入参与迫害我的警察的生命微观，让他们本性的那一面起作用，让他们动善念保护大法弟子，一定要给自己选择好的未来。我应该堂堂正正面对这一切，一定要把这件事由坏事变成好事，让参与迫害的生命得到救度。二，给公安局负责人送真相信。我准备去公安局送信，怕也得去。我不停地念，怕心死，我求师父帮我，给我智慧。我先写了一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，还有一封真相信，但公安局很难进去。一进门大厅有2个警察站岗，每层的电梯卡都不一样。但在师傅的安排下，我找到国宝交给大队长，并给他讲了30分钟真相，他听进去了。后来他有事走了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我想我还要给主管迫害法轮功的公安副局长讲真相，就又准备了一封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和一封信。我费了好大劲找到他办公室，这个局长正好在屋里，他就问我来干什么。我说送材料给他看。这时他很生气，大吼道，怎么进来的？他把国保队长叫来，把我领出去了，叫我不要来了。我想我还得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等心性到位再说。在这期间，我弟同修全力配合，不间断地高密度发正念，同修们不断地与我切磋交流鼓励，给了我很大的帮助，增强了我的正念，使我认识到不允许旧势力利用这些无辜的生命来迫害我。我是来救众生的，不是来毁众生的。不允许邪恶利用众生对大法弟子犯罪来毁众生。每次去的路上，我就背法发正念，背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。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。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随着不断地讲真相，我感受到世人的变化。一次，我给国宝办案的队长、副队长送信时，他说，你又给我写信了。我说，你一定认真看，我是亲自用心写的。他说，我看。因为给局长的解除取保候审申请书和信一直没递上去，我就又去公安局。警卫室正好没人， 我看到警卫室的桌子上有一串钥匙，我就拿着钥匙在警卫室帮他们开门过车。他们以为我是这里的工作人员。一会儿就有一个腿脚发抖的人来上班。我说，你好啊，来上班啦。他答应着。我说，警卫室有局长一封信，请你给捎上去吧。他说，好。我见他就像接到命令一样，双手捧着信，高高兴兴就拿上去了。过了快一年的时间，我又给局长写了一封信。我想这次我要给他打电话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他的联系方式，于是打给他。他说没时间，他正要开会。我想我必须上他办公室去。公安局的一楼有两个站岗的警察，负责登记。我不想登记。我说，我有点急事，捎个信，上去就下来。没等他同意，我就随着人上楼了。上去后一看，走廊里站满了人，每一个开会的人手里都拿着大本夹子。我看到那个局长在安排工作，我觉得自己站在那地方太碍事，我就走到旁边一个屋里。屋里的人问我，我就说，我找某局长说点事，在你这儿等会儿。那人就说，你坐着等吧。我就发正念。过了大约半小时，我听外面没动静了，我就去局长办公室。办公室没人，但门开着，我就把信放到他的电脑桌的抽屉里了。往回走时，我又看到以前构陷过我的国保负责人。我问他，你现在身体咋样呀？他说，不好啊。我看到他脸色很不好，表情很痛苦的样子，我一下子慈悲心出来了，握着他的手说，你得将功补过呀，你得三退呀，念大法好才能保命。他说，有监控。我说，小声说，没事。他说，好，退吧。他问我，你来干什么？我说，给局长送封信。他说，开会呢，得等一小时以后。我说，我就不等了。事后我打电话告诉局长我给他放信的地方。送完信后，我彻底放下了怕被迫害的心，转变观念，把自己完完全全交给了师父，怕心也随之消失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吧2008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无论你认为再大的磨难，再大的痛苦，都是好事，因为你修炼了才出现的。磨难中能消去业力，磨难中能去掉人心，磨难中能够使你提高上来。过程中虽然我一路跌跌撞撞，跟头把似的走了过来，但收获满满。三，警察明真相，解除取保候审。到了取保候审期限的那天，国保办案人给我打电话，让我去国保，告诉我解除取保候审。我发正念，不能让他们有任何其他要求。我求师父给我做主，不允许警察对大法弟子再犯罪。这样，我无条件地解除了取保候审。要离开国保大队时，我还想给办案警察说点事。我说让他找个没有监控的地方，他说好。他告诉我，他现在看明慧网了，还有干净世界、神韵等。我听了很欣慰。他还问了一些问题，我都给他满意回答。他说他还看到我给他上恶人榜了。我说是对你好。我给他讲了一个上了明慧网恶人榜的警察，后来将功补过，把名字从恶人榜上拿下来，从而得福报的例子。他笑了。我告诫他，以后千万不要再迫害大法弟子，是有报应的。还嘱咐他，千万别损坏被他们抄走的大法书，那罪比天大，一定要保护好大法书，可积大德。感恩师尊的加持，让办案人明白了真相，也唤醒了他们的良知善念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在这一年的时间里，我真切地体会到， 整个过程就是信师信法的过程，转变观念去人心的过程。师父的一路保护点化，一切都是师父在做，却成就了弟子，还有同修们无私的帮助，整体配合。今后我一定要学好法，修炼好自己，在正实法中救度更多的众生，平稳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。感恩师父的加持和保护，感谢同修们的帮助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即便辜负师恩的那些年，师父也始终在等我。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唤醒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24日。我出生在东北一个修炼人的家庭，少年时得法却不懂珍惜，沉溺于红尘俗世中追逐名利不可自拔。是师父慈悲，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再给我机缘修大法。浩荡佛恩无以为报，写出这段难忘的历程，见证大法的珍贵，师父的伟大。第一部分，年少得法。1996年，我17岁，正在读高中，那时的我经常在上学的路上思考一个问题，每一个人都管自己叫我，而围绕着每一个我都发生着各自的故事，那我到底是谁呢？我一边骑车一边思索，想不通了就望望天空，那条上学的路从夏走到冬，又从冬走到夏，这个问题我问过自己无数遍，百思不得其解。1998年夏天，那天一早，我正在睡梦中被妈妈叫醒，迷蒙中我只听到一句，走啊，练功去。我睡眼惺忪问，什么功？回答说，法轮功。到了法轮功练功点，一切都那么新奇，对我来说这个环境太纯净了，同修们朴实无华，真诚坦荡，辅导员乐呵呵地一遍一遍地帮我纠正练功动作，那么善良有耐心。晚上去看了师父的讲法录像，哇，师父讲的法轮大法这么宏大，这么纯正，功夫这么高啊，让我肃然起敬。我到底是谁？这个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终于找到了答案。我迫不及待地跟要好的同学打电话分享这份喜悦。可是练功是苦乐相伴的，我刚一练进功就遇到了盘腿的难题，我的腿硬，散盘都像高射炮，单盘也盘不上，坐下十几分钟就开始痛，脚踝、小腿、膝盖、大腿、胯骨都痛。同修也奇怪，你也没盘上腿啊，就这么散坐着也疼。我说疼。我自幼娇生惯养，没有吃过苦，没有坚强的意志，盘腿怕疼。再看我母亲，一开始练功就双盘，痛得满脸淌汗，两条腿都是黑紫色，再疼也绝不把腿拿下来，坚持不懈。因为怕吃苦，加上高中课业繁忙，我去练功点的次数很少，对大法始终停留在感性认识上。 年少的我强烈地向往着名利情，充满着对未来美好前程的追求，并没有真修实修。第二部分，离别前的嘱托。在一天天的蹉跎中，1999年到来了。七月，邪党党魁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大法的迫害。从720开始，邪恶的媒体不间断地造谣抹黑，大法弟子的亲朋好友及单位接到办事处工作人员的施压，使得每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都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我们家也不例外，但我心里明白，从我第一次看师父讲法录像开始，我就从内心敬仰师父，崇拜大法，没有一丝犹豫，没有一点怀疑。我读过转法轮，师父和大法绝不是他们讲的那样。我读过师父的红吟，为佛法真理放弃生命是不足惜的，绝不能背叛师父。那时邪恶的监控已经无处不在了，父母叮嘱我不要用家里的座机谈任何关于大法的敏感词。可是那天我接到一个久不联系的远方朋友的来电，我觉得以后可能再没机会跟他谈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了。我的心砰砰跳，几次犹豫要不要跟他讲。最后我想，师父在红吟无存中不是说死不息流吗？就是我被迫害死了，今天我也告诉你真相。我开口讲了，就在那一瞬间，感到有个圆圆的东西从头部进入了我的身体，落入胸膛。我一下子放松了，不怕了。我又把关系最好的同学约出来吃饭，跟他讲法轮功真相，一边讲一边哭，就觉得大法太委屈了，师父太委屈了，把这段时间对大法的诽谤都哭诉了一遍。2000年，我要离开家去外地求学了。临行前，妈妈不放心我，我也不放心她。在那样黑云压顶的邪恶之下，我怕她承受不住压力，走错了路。我嘱咐她：“妈，你可别背叛大法啊。”她说：“不能。”又嘱咐我：“以后我不在身边，没人督促你学法练功了，你可得接着学大法啊，可不能脱离法啊。”我点点头，恋恋不舍地跟他分别了。第三部分，虚度的青春年华。刚开始进入大学校园，我还是学法的，只是寝室人多，没有条件练功，师父也管着我。每一次当我想起大法，或者听着讲法录音，我的小腿总会隐隐作痛，那种痛感跟我打坐时的腿疼一模一样。当我不听法了，痛感会立刻消失。妈妈也打电话鼓励我，那时没有手机，我买长途电话卡，每个礼拜都跑到街边的电话亭给妈妈打长途。一次妈妈说：“你走了，我心里很难受，怕没我在身边，你脱离了法。可是我今天翻看转法轮的时候，看到了一棵大树和一棵小树，它们迎风站立。我想，那棵大树就是我，小树就是你，你会学法的，是吧？”还有一次，妈妈高兴地说：“我梦到你了。我梦到你穿着白色的裙子在校园上空飞。”妈妈的话让我惭愧，我把转法轮又捧起来读。一次，我在电话亭里看到同修贴着的一张手写的真相传单。还有一次，我看到马路旁的空地上有同修喷字的真相标语。每当这样的时刻，我都想，要是能接触到同修就好了，就能一起学法了。 可是这样的想法很快又被追求常人美好生活所代替，我又投身于常人的名利情中。自焚美案发生后，我偶尔也会在寝室里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，讲转法轮中不让杀生，自焚是假的。室友们都围着我听，问了很多电视上造谣法轮功的问题，我都一一解答了。那时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很大，记得当时我边讲边发抖，嘴、胳膊、腿都吓得一直哆嗦，浑身发冷，牙齿打颤。我讲了半个多小时，发抖了半个多小时。还有一次，一位女教师在课堂上讲，电视上说法轮功是什么教，我几次想打断她，都吓得发抖，最终还是鼓起勇气举起了手。我说了一段话，大意是，老师，同样作为突发事件，为什么美国911事件中五角大楼被炸的镜头是晃动的、模糊的，背景中的人声那么杂乱无章，可是天安门自焚的镜头却是清晰的，中景、近景、远景和特写都有，天安门自焚为什么能像专业拍摄的一样？那位老师惊讶地看着我，同学们也紧张地望向我，空气凝住了，仿佛时间在停顿。老师愣了一下，若有所思地说，对法轮功我不了解，不能随便下判断。这是我大学期间为数不多的为大法仗义直言的时刻，其余的时间我所有精力几乎都用在追求幸福生活和兼职赚钱上，种种表现与常人无异，只有寒暑假回到妈妈身边，才能比较规律地学法练功，跟妈妈发资料，贴真相不干胶，仿佛又是个大法弟子的样子。一旦离开妈妈的视线，我又回到常人中去了，一手抓着人，一手抓着神，修炼之心不坚定，蹉跎了大好时光。第四部分，妈妈的呼唤。2004年至2007年，我进入了第一家公司上班，属于自己的时间变少了，回到妈妈身边学法的机缘也更少。妈妈担心我，总是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说，我想你的时候就对自己说，不要放心不下孩子，把对你的所有思念都化成一声祝福，祝你得法。你最近学法了吗？你得看大法书啊，你得心里有法啊。常年累月不厌其烦地规劝我，有时他很开心，我给你发正念了，你的空间场灰尘可厚了，我发完以后可干净了。有时他又很忧虑，一遍一遍地给我讲，你刚得法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好多人敲锣打鼓，抬着红色的凤辇来接你，雕龙刻凤，特别漂亮，人们喜气洋洋，高兴得像办喜事一样。你知道吗？那是你世界的众生知道你得法了，都欢天喜地地庆祝，等着接你回去呢。你现在不看大法书，不学大法可不行。有时他在家里打开书开始学法了，就会叫着我的名字，纵然远隔千里，他的母爱力所不及，但是他用心呼唤着我，他是多么的盼望他的女儿能一同学法啊。可是我还是那么不争气，妈妈催促我一次，我就学几天法，过了几天又忙着赚钱、升职、恋爱、逛街、购物、聚会，心被世俗填满。母亲着急，师父更急。白天妈妈催我放假回家，晚上师父在梦里点化我，修炼机缘很短， 快快回家。我经常梦到自己拿着行李大包小包地赶火车、赶地铁、赶公交回家。梦里时间紧迫，马上就要关车门了，我却因为行李没带够要折返一次，几次急得从梦中醒来。我知道必须要回家，因为回家是为了接上法缘，那是孤身在外的我与大法仅有的联系。过年休年假，五一、十一，只要不出差就买票回家。说来神奇，那些年假期的火车票一票难求，很多人只好买高价票、黄牛票或者站票，而我每次都毫不费力地买到卧铺。每次一到家，妈妈都把近期的《明慧周刊》等拿给我看。我知道了同修们遭到的种种酷刑，难过的泪流满面。他还把真相材料和不干胶交给我，让我去发放。每次去发资料，我都感慨家乡正实法的项目做得真好，几乎每一个电线杆都贴上了不同内容的真相标语，很少有人撕毁，很多标语风吹日晒已经褪色斑白了，仍然完完整整地印在上面。每一个楼群都不停地更新真相小册子，常年不断，可见家乡同修付出了多少心血。而我不敢想，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。后来看到了九评共产党，我才知道中共的罪恶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再后来，三退大潮开始了。最初的三退都是实名退出党团队组织，我经过了几天的考虑后，用真名三退了。这惊动了警察，父亲在单位被警察骚扰，当时多辆警车呼啸，阵仗很大，事情僵持了几年，父母被骚扰好几次。到了2007年，我家乡的警察还要我去说明情况。当我走进派出所时，内心很平静，就觉得不应害怕，应该为修大法感到骄傲。我很坦然地跟警察聊了三退的原因及过程。在师父的保护和同修们的帮助下，事情不了了之，我安全返回，又踏踏实实回公司上班了。
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。
第五部分，师父的慈悲点化。那些年，我就像两面人一样，一面为大法发声，一面在利欲中沉沦。但师父看管着我，不允许我在追名逐利中收取不义之财，约束我守住底线，否则立刻遭到报应，所以我宁可自己贴钱，也从不占公司利益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工作顺遂，领导倚重，同事友好，朋友融洽，身体上唯一的不适，胃痛的毛病，也在念几次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中彻底根除了。十几年中竟也没吃过一粒药，唯一的一次意外，一辆车差点撞到我，也在离我一臂之遥处停下，没有伤害，甚至来不及惊吓，我已躲过了一劫。后来我沉迷于感情，在失恋的痛苦中不可自拔。神奇的是，就在我给师父的法相跪下的那一刻，一股能量从头到脚洗刷了我的身体，痛苦的感受随之消散。再起身时，我感到这不过是件平常事，可以坦然地接受了。短短几分钟之内，心态变化之大，让我自己都十分惊讶。从2008年到2010年，我的修炼状况更差了。最差的时候，一个月看一回大法书， 2个月练一回功，我认为自己都不能称作掉队了，完全混同于常人。师父为了叫醒我，不停地点化我。无数次，我清晰地梦到自己在轮回转生中一生生的片段。《西游记》中，唐僧师徒西天取经、跋山涉水的场景，天国世界的壮丽景象等等。梦里，回家的车要开走了，来不及了。每一次我都匆忙去追，却始终放不下手中大大小小的包袱，总在到了车门的那一刻醒来。梦里，师父在讲法，慈祥地看着我，示意我坐起来听法。每次醒后，我的心都像被重锤狠狠地敲打过，我的心充满愧疚。梦里，师父也曾威严地警示我，只见师父的法身端坐在莲花座上，浮在半空中看着我，半晌没有言语，接着背过身飘然飞走了，没有责备，没有训诫，面色慈祥温和，我却感到无比庄严，震慑心灵。我诚惶诚恐，不敢面对师父。从少女时代到而立之年，十多年的时间里，无论我多么不争气，师父始终没有放弃过我，一直点化着我。我追逐世俗的心，在师父宏大的慈悲中一点点融化。我会在贪恋钱财时自责，也会在奢侈的享乐中不安。真修的念头在不知不觉中萌发，我开始自觉地捧起转法轮，偶尔我会自制条幅或手写真相标语，偶尔出差也会携带真相信。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，我想，自迫害开始后，多少圣徒离开家，只为大法说句公道话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。而我同样是年少离开家，却是为了一时的荣华，我怎么能心安理得地苟且偷生呢？这心性的差距是何等之大啊！第六部分，走在真修的队伍中。自2011年开始，我学法练功时间开始增多了，想要真正的修炼，想找学法点，找一个有同修的修炼环境，这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。2013年我结婚了，丈夫有了选择工作的机缘，他的意图是出国或者在大城市大公司多挣钱。我求师父，师父啊，弟子哪儿都不去，就去一个有学法点，能有更多时间证实法的城市，让丈夫去这样的城市找工作吧，我随他去。六月，我因为怀孕，准备提前辞去工作，利用这段时间暂时居住在娘家，跟妈妈在一起好好学法。对于这样的决定，除了妈妈之外，其他的家人是不赞成的。妈妈也提醒我说，以后没工作了，你想好了吗？90%的人都不会像你这么选择的，你可得想好啊。我没担心过以后是否有工作，也没告诉他如果到生产前再辞职，我会多挣90000元，只觉得为了修炼放下什么都值得。人生像一个轮回，当年我离开那么好的修炼环境来追名逐利，如今我放下一切工作和名利去寻求一个好的修炼环境。当我收拾行囊离开时，我的心是那样的轻松。回家的一路上，我的心情格外雀跃。在火车站的候车厅，我席地而坐，迫不及待地打开转法轮，如饥似渴地阅读着。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、旅客、保安、警察在我身边不停地走动， 好奇地看着我，却没有一个人过来打扰。我静静地看着书，完全沉浸在法中，仿佛世俗纷纷扰扰的一切都与我无关，离我那么遥远。回到家，我每天跟妈妈一起学法、练功、打印资料、做真相不干胶，面对面讲真相，过得充实又有意义。我开始看师父的各地讲法，看到了很多年少时从未领会的法理。师父点化我，这些年走了弯路，以后要走高速公路。我心里隐隐害怕，担心自己在红尘中滑落得太远，再也回不到得法当初的纯净。师父又点化我，师父可以把金子清洗得像从未被污染过一样纯净。师父的鼓励让我有了继续做好的动力。我在感恩中精进，在悔恨中后怕。好险，差点错失修炼机缘。幸亏师恩浩荡，救我于危险边缘。师父点化我，说我已经走在了真修的队伍中。我高兴地抱着妈妈，真诚地感谢她这么多年不离不弃地唤醒我。妈妈说，不能谢我，得谢师父啊。我激动地说，谢谢师父。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有说出口，对不起师父，弟子醒悟得太晚了，这些年让您操碎了心。妈妈笑了又哭了，说，这可太好了，当年你离开家，我就说你是那棵小树吧，你迎风站立，你一定能修。第七部分，写在最后的话。回望来时路，我曾经懊悔的失声痛哭，或许懊悔并不足以形容我当时的感受。2014年，我35岁，当看着嗷嗷待哺的孩子面临家庭观中艰难跋涉的自己，借着孩子的哭声，我终于把这份悔恨痛哭出来，感觉全部的身心每一个细胞都在颤抖痛哭，恨不能穿越回过去，对19岁到30岁之间每一年的自己说，醒醒吧，这么好的大法你不修，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？逝者如斯，我没有机会提醒过去的自己，我只能以此来警醒今天的自己。得法那年我19岁，少不经事，带着那么多遗憾，那么多悔恨，走到了今天。今年我已经46岁了，是一个12岁孩子的妈妈。这么多年，我就像一个愚钝的、迟到的、蹒跚起步的孩子，是师父始终拉着我的手，帮我从少时的迷茫、青春的名利向往、婚姻的磨难、情色欲的激烈碰撞和不明真相的家人阻挠修炼的困境中，一步一步走了过来，一天天走向成熟，开创了越来越宽松的修炼环境。在师父的保护下，我又何其幸运，有机会再续法缘。当年我放弃工作，师父后来又给予了我。现在我工作稳定，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婆媳融洽，丈夫体贴，孩子乖顺。我和爸爸妈妈也比较平稳地走在证实法的路上。我还有3个愿望要实现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。一是以后要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救度众生，完成自己神圣的使命。二是要更加善待给我制造磨难、帮助我修炼的婆婆和丈夫，用更高的标准证实好法。 三是要带好大法小弟子，以身作则，不离不弃，就像当年我妈妈对我那样。师恩难忘。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来临之际，仅以自己多年来的亲身经历、诸多遗憾和愧疚、失之于义的教训、失而复得的欣喜，向师父汇报，与同修们，特别是当年的小弟子、小弟子的孩子们分享，希望能给年轻人以借鉴，望迷失的生命能走上修炼之路。何时？听师父的话。年轻的同修啊，如果你和我一样在大法中长大，如果你也曾被比作圣洁的莲花，如果你也聆听过亲人的呼唤，一声声在盼着你回家，请别重复我的故事，那充满了代价。每一个篇章都在悔恨中后怕。年轻的你或者他，是否迷失在红尘中难以自拔？是否在梦幻中辨不出真假？是否贪恋他乡镜中花？为了名利在受风吹和雨打？听师父的话，重回大法。师父一直在等你啊，从小到大你忘了吗？转瞬即逝的青春年华，每一段人生路都有疑问无人解答。如果你翻开转法轮，读一读佛法，理想不会空乏，也许会开启一段更美丽的生涯。听师父的话，重回大法。师父一再推迟正法结束的时间，每一天都承受巨大。时光已染白他的发，这份操劳与牵挂，众生知道吗？
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